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在中国电影史上，有一个永远熠熠生辉的名字，他被誉为最出色的天才演员之一，他的一生伴随着中国电影话剧的发展史。他天性乐观，热爱戏剧，然而一生坎坷如悲剧般感人至深。今年的6月27号正好是他诞辰110周年，他就是我们江苏籍著名电影人赵丹。今天的节目就让我带您走进赵丹的传奇人生。
春天里来茉花香，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
1915年，赵丹出生在江苏扬州，2岁随全家搬到江苏南通定居。南通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当末代状元张謇在这里兴实业办教育，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第一个民间博物馆，第一所气象站，第一所戏剧学校便诞生了。赵丹的父亲是一位剧院老板，不知道是因为小城的文化和他的开放，还是因为自小在戏院长大耳濡目染，赵丹一直有个梦想，就是当演员。进入南通市重庆中学之后，他又碰到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小戏迷，祝金明、钱千里、徐迟，他们对演戏啊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于是一同结成了小小剧社演进步戏。这几位小戏迷后来都将一生奉献给了影剧事业，在当时的演艺界曾被称为南通帮。1931年夏天，16岁的赵丹离开家乡南通，只身来到上海。他考上了慈善大学法政系，但他放弃了，转而又考入上海美专，主修国画。他似乎更热情于学生运动，和美专剧团一起演了很多的进步戏剧。赵丹晚年回忆说，那时候啊，真是小伙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好像世界就掌握在我们的手中，革命文艺将由我们一代来开拓似的。赵丹的女儿赵青回忆说，
她名字原来叫赵凤毛，这是我父亲自己跟我说的。赵凤毛后来呢，就是参加革命，等于是参加游行什么的，当时都实行穿红颜色的，大衣里子是红的，里头那个小背心什么全是红的，红红红，干脆我改名字叫赵丹，就这样。
电影演员导演王维一是赵丹在美专剧团时的好友，在100岁高龄时接受采访，谈及赵丹往事依然清晰。
主要是写标语，写标语当时不给他们明的看见我们在写标语，都是偷偷的在晚上在这个我们组织好了，就是阿丹字写得好，他就来写，但我跟徐涛两个人就在把风，所以我们精神很高兴，就是觉得很勇敢，因为这是秘密工作，而是冒险的，因为一个不小心要给抓去了，好像对抓去也不怕啊。这是年轻的时候思想感情啊比较蓬勃一些。
到上海美专的第二年，赵丹的表演天赋开始被人关注，他被明星影片公司相中，在多部影片当中出演角色。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李义中介绍说，
你想他1932年的时候开始从影，然后一发不可收，在30年代短短的这个5-6年时间里面，他整整拍了20部电影。
在演电影的同时，赵丹还活跃在话剧舞台上，可也正因为此，表演风格上的不成熟也暴露出来。 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石川评价说，
在中国的这个电影史范畴当中，这个所谓的影和戏这两者是很难分开的，实际上更多的人愿意把电影当成是一种戏剧来看。我们说的赵丹电影当中它有比较强的这个舞台化的这个痕迹，当然如果从今天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很多人可能不接受这一点。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李义中说，
他也知道自己的那个表演有那个舞台的那个夸张的成分，因此后来他还专门写篇文章，他说要跟舞台表演要保持距离。
1935年6月，易卜生的名剧《娜拉》公演，赵丹出演男主角，他的表演是中国观众第一次欣赏到以内心体验演绎的角色。这种被称为苏联斯坦尼体系的体验派表演方法，使人物显得生动而深刻。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石川，
因为在那之前呢，中国的这个所谓的话剧，它实际上是一种文明戏。演员呢，他不会去，就是说去通读了剧本，然后去体验生活，然后去就是设计这个所谓的这个人物的最高动作啊，去掌握他的动机。他实际上就是导演告诉你啊，你这个时候你要哭了啊，然后就哭，然后这个时候你要生气了，然后就把眼睛瞪起来，就是一种很表面化的。他这种表演呢，实际上是停留在一个非常简单机械的这个对人的情绪的一种模仿的阶段。所以呢，这个严格说来还不能算是一种表演，而真正的这个表演呢，它还是从斯坦尼体系引进以后慢慢才开始。
之后赵丹又运用斯坦尼表演方法演了话剧《大雷雨》，再次引起轰动。由此斯坦尼体系的表演方法开始在整个影剧界备受关注。1936年，赵丹和话剧演员叶露西结婚，年底他们有了女儿赵青，但孩子3个月不到，赵丹和妻子就随抗敌演剧第三队沿京沪线去宣传救亡。在抗日救亡的岁月里，中国的乡村田野却是用不理解的哄笑声来迎接这位上海滩上的大明星的。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石川介绍说，
赵丹很认真的在那儿演啊，这个激情昂扬的，然后泪流满面的，然后下面的这个农民就聊天打孩子抽烟的，然后笑的，就根本没人看的，所以这个就把赵丹就给刺痛了，就是说好像与过去的这套方法不行啊，就是说没有办法适应这个，特别是农民啊，这个最占人口最大多数的，他们没有办法理解。
赵丹的女儿赵青回忆说，这件事当时让父亲颇为受挫。
好莱坞的电影对他这一生影响特别大，他这个查斯劳登啊、考尔门啊、劳伦斯奥利维尔什么的，他背得一溜一溜的。
每个人过着不同样的生活，这种不同样生活着的人彼此可以影响，彼此可以冲突。
他是演戏的，开始他是模仿的，是这么表演的，一会儿动眼睛动鼻子，就很多形式主义的东西。中国老头子嘛，他演的像外国人的老头子一样，所以人底下都好玩，哎，是外国人。到后来就看他是来看谁啊，看外国老头子，就是他，对他刺激很大。从那以后他觉得自己要改了，就是应该扎根于这个民间当中。
1937年7月24号，马路天使在上海京城大戏院开始了连续21天的首轮公映，近10万人次观看了马路天使这部卖座最盛、舆论最佳的剧片。意大利影评家卡西拉奇则认为，意大利引以为豪的新现实主义还是在中国上海首先诞生的，他提到的那部电影就是马路天使。法国著名电影史学家萨多尔也认为，1936年拍摄的《马路天使》是新现实主义的先驱，是中国电影的光荣。而就在同年，赵丹主演的另一部电影《十字街头》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因为这两部影片轰动影坛，艺术界称1936年为赵丹年。此时的赵丹可谓是世人瞩目的大明星。电影里的小陈梦想着要带小红脱离苦海， 而赵丹的梦想是什么呢？他的梦想会引导他做出什么来呢？或许啊，电影《马路天使》中的这句台词正巧切中了赵丹的内心。
我有我的人生观，我并不是为了老板，我不过想借这个机会来训练自己罢了。一句话，值得做的事情就应该去做。
温柔乡里有一家呢，一梦千年醒来你不见，挥毫走笔带一把，一首绝句勾起了思念。再来就一晚，再来就一晚，春霜珠正好来去雨繁，马蹄声起相思满卷，心思刻在心扉搁浅。
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继续为您讲述电影人赵丹的传奇人生。巨大的成功没有让赵丹停下脚步，抗战流亡的岁月， 使赵丹对演戏有了一种敬畏感。以前他演戏呢，是因为内心喜欢，靠的是聪明和模仿。尽管马路天使的表演，他已经踏上了努力寻找生活依据的道路，但这时他更明确了要扎根生活的土壤，走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石川介绍说，
美国这边呢，就是经济危机大萧条以后，苏联作为一个新兴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各方面它的工业发展非常快，然后它的艺术又是苏联时代的最辉煌的时候，大师云集啊，特别是在电影方面，它在这个镜头语言呢，这个包括表演呢，包括戏剧结构上面都是非常前卫的。
1939年夏天，赵丹离开了热爱他的影迷，从重庆去了新疆，他想在那里去往前苏联，为的是深入学习现实主义的斯坦尼体系。电影导演赵丹的好友王维一回忆说，
苏联片子比较严肃，比较严格，一看上的这种思想性非常强啊，但是呢还也很有序，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对苏联电影是非常欢迎的，想办法要去看。苏联也有很多学派，那么那个时候传得比较好的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学说比较占了上风，这在苏联是很占地位的。我们简单也了解了一些，而且因此呢，我们就感觉到我们应该去学。新疆这个地区思想比较进步，同时呢，它靠近的苏联，因此这种关系呢，使得我们非常向往。就是假如说我们在新疆的话呢，我们也可以争取到苏联去。
谁知转眼间，原本标榜民主和平的军阀盛世才投靠了国民党，赵丹和王维一因为和左翼组织的关系密切被捕。这段往事王维一老人记忆犹新。
他有一天呢，他说一个小监狱员呢跑来，赵丹过堂啊，那么他就拿块布给我扎眼睛，拿块黑布扎了眼睛，叫他跟他走，然后赵丹就跟着他跑，这跑来跑去，跑了好几个弯弯曲曲地方之后呢，然后到了一个房间里头呢，那个监狱官呢就跟他说话了，他说你是赵丹，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啊？他说我不知道。赵丹说我不知道，你怎么不知道啊？他说你们这个刺猬卫兵把布扎了我的眼睛。我怎么知道呢？哎，叫他留一条缝给你看的，你不看吗？这监管就告诉他，我们叫这个小监员留一条缝给你看的，你没有看吗？赵丹就没话说，说你这个人不老实，回去，就回去不审了。过两天又来了，又把你拉去了，怎么样？你该讲一讲你的事实吧，这我没有事实啊。那你这个人不老实，我只知道上一次我们就知道你不老实，就打他了，要打他，据说打得很惨的，拿这个长凳啊，叫他的手摆在那儿，把绳子绑起来，他木板子打，打得出血啊，出血撒盐呐。
赵丹在监狱里被关了5年，死里逃生地回到了上海，而这时所有的人都相信赵丹已经牺牲了。女儿赵青回忆说，
说被杀了，被枪毙，因为整个监狱都倒到另外一个监狱去了，所以走的时候大概都是怎么枪毙什么的，就误传以后，就那重庆那方面就开了大型的追悼会，那么我妈妈他们就以为他们真死了呢，哭得一塌糊涂。
虽然没能去成前苏联学表演，但生活给赵丹留下了血与泪的生命体验。1948年拍摄电影《利人行》，不仅男主角经受的刑罚都与赵丹在狱中的亲身经历相同，就连电影的情节也与他的遭遇类似。当电影里的男主角出狱后回上海寻找他失散的妻子，结果妻子已另嫁他人，以为他死了，两人相见感慨万千的时候，真实生活中的赵丹也在出狱后去寻找自己的妻子。 谁知他妻子叶露西也确信赵丹已在狱中死去，而改嫁了他人。
信上说，一到内地就受人家陷害，吃官司，受了很多的苦吧？没有人招呼你，
谁也不认识我。
你不应该去的，去了。
不，我应该去的。
你不应该去的，你去了。苦了我，苦了贝贝，也苦了你自己。
他五年在里头思念我们妈妈，说想的不得了，地上撒那牙粉，然后就画我妈妈的像啊什么的，无时无刻的都在思念我妈妈。
赵丹也去寻找自己的妻子，谁知妻子叶露西确信他已在狱中死去，改嫁了他人。
他说：“我看你妈，他我恨不得一下子抱着她，但一看呢，肚子大了，已经怀了别人孩子。他你妈也很矜持，也很冷静。后来我爸就跪下来求他，抱着他说：你把肚子打了，把孩子打了吧，你跟我回去。而且说你还年轻，你可以再娶个妻子，建立一个新的家庭。”这对他打击很大，他就啊就喊呢，到就说他经常到嘉陵江边哪都没人，就大喊啊，很痛苦。
更重大的打击是，五年的牢狱之灾损伤了赵丹的演技，他甚至想自己已经不能再当演员了吧？这使得他意志消沉，他开始放浪形骸，浑噩度日。而这时，黄宗英出现了，人生再次收获爱情的赵丹重新振作了起来。《丽人行》《乌鸦与麻雀》这几部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都是他与黄宗英共同主演的。当初为了扎实的学习外国的表演体系，他去了新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人生之痛并没有毁灭建立中国式表演体系的梦想。赵丹怀着无以复加的心灵体验，走在了自己的艺术道路上。电影导演赵丹的好友王维一回忆说：“
当时的目的就是因为从新疆到苏联去学这个斯丹尼斯拉夫的这个表演体系。抗战胜利以后，赵丹跟我几个人回到上海，建立中国的表演体系。”结果一事无成，都进了监牢了。
要能自由呼吸，吃点苦又算什么呢？这对我们是一种熬炼，看谁经得起熬炼。
在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石川看来，这时赵丹的表演已经上了一个高度。
乌鸦与麻雀这个小广播这个人物呢，是赵丹切身实践所谓的斯坦尼的这种现实主义表演体系的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个案。
你干什么你？
我什么也没干嘛，我干什么？
你把我的叛逆心理拿出来干什么？这是我随死门厅拼命抢得来的。哎呀，玻璃丝袜要看你打了。
这镜子，我的镜子，你拿我镜子干什么？
镜子做本钱呢？
因为小广播也是在那样一个时代当中，在社会底层挣扎的那样的一种人，而且这个人物呢，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被同情或者说是怎么样一个人物，他身上有非常复杂的，就是说这个作者对于这样的一类人物，他既有批判又有同情，既有嘲讽，但是呢又写了这个人最终的这种觉醒，这个对表演实际上是要求很高的，但是赵丹呢，他非常圆熟地处理了这些问题。
后天再去嘎，那就变成四两；大后天再卖出再去嘎，那就变成八两。二八一十六，我发财了，老子发财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那时的赵丹全家特别兴奋，
高兴得不得，我们全家都高兴。而且那天解放那天，我们家我爸爸妈妈、宗英妈妈，我们仨人出来，满街的解放军就躺在地上，根本就不进老百姓家门， 哎呀，我爸是你看，就是真是人民的军队，就跟我讲，你看都不打扰老百姓，这才是我们人民的军队。
开国大典上，赵丹站在天安门观礼台上，看着广场上欢呼沸腾的人群，激动的高声喊：“我们的时代到了，可以拍我们自己的电影了。”他的兴奋和昂扬都投入到了电影的创作当中。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半池水一城花， 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建国后，赵丹迎来了人生中另一部重要的代表作《烈火中永生》。可刚到了摄制组，演员们被要求啊到渣滓洞去体验生活，赵丹竟为此发火了。女儿赵青回忆说，
他不愿意去，他说我还要体验什么，新疆五年监狱血和泪的体验还要去啊，他不愿意。
和赵丹一同关在新疆监狱的王维一老人回忆了当时他在狱中见到赵丹时的情景。
看到赵丹时候，已经就他也关了四年多了，我也关了也有快四年了吧，叫门打开来的，我就看见一个人呢趴在窗台上，穿了破破烂的衣服，回过头来听见就叫阿丹嘛，他一听看这种就跳下窗台跑到门口来，阿王阿王就喊我了，我喊他阿丹，他喊我阿王，两个人就这么喊，喊了半天摸摸脸摸摸手，我就这个是很说不出来的这种情绪。几年没有见面，住在监狱里头，现在见到面了。
正是这些刻骨铭心的体验融入到了赵丹的表演当中。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石川评价说，
你来得太好了。
他那个时候他的演技已经到了一种化境了，就是他不刻意去强调，像生活一样平淡无奇。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江姐的扮演者电影演员于兰回忆起其中的一个细节，
就是比如他那个从酒馆里头发现特务来抓人了，他就这么走下来一节一节的，张水华呢就觉得有点过哈，在我心里头呢也觉得好像是有那么一点儿过似的，这是当时的感觉。我在自己经过这一段折腾之后，我再看他从那茶馆上走下来，我感觉到他内心的生活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我也感觉到好像非常痛快，还很舒服，一点没有觉得他的过。
影片在全国上映之后，江姐、许云峰等共产党人的形象深深地刻在了观众的心里。赵丹用自己的血与泪交织出内心的体验，在刻画角色的时候，这样的表演已经不能再用斯坦尼体系来衡量了。赵丹果然又登上了一个高峰，但谁也没有想到，接下来的十年浩劫又再一次中断了赵丹的电影生涯。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而这一年，赵丹已经61岁了。他逢人便说：“快给我写个角色吧，我要演戏。”他拟定了宏大的目标，李白、鲁迅、闻一多、三国、水浒、红楼梦都要在中国人自己的表演体系中一一重现。赵青回忆起当时的父亲，只能用兴奋来形容。
他做梦呀，一会儿想齐白石了，一会儿也想唐伯虎了，一会儿又跟我说咱俩演一个吧，我演那个瞎子钢琴家，你演那个舞蹈家，两人恋爱，然后叫夏衍波我给你写剧本，就他有很多想象。后来一想演荆轲，这历史上刺杀秦王的，说这也很有意义啊，反对独裁嘛，就是这样。
这时的大洋彼岸正在热映赵丹主演的《林则徐》，好评如潮，美国电影界还邀请他去美国参加奥斯卡颁奖典礼。但等到层层批复下来，早已过了典礼假期，美国之行便不了了之。
古语说得好，养兵千日，用在我林则徐深受国恩，上要对得起宗庙社稷，下要无愧的黎民百姓。
专家们说，赵丹已跻身于世界最杰出的演员行列。观众们说，他就是为演戏而生的，他终生为建立中国自己的表演体系而奋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之后，赵丹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落实住房、补发工资以及安排出国访问等等。 但这些在他看来都无关紧要，他唯一的心愿就是要重返银幕。即使没有戏可演，赵丹也没有放弃过探索中国人自己的表演体系。他曾多次到北京电影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讲课，他想把自己多年以来的表演心得与他人分享。这些凝结了他毕生表演探索的经验，被整理成了两本书《银幕形象创造》和《地狱之门》。女儿赵青回忆说，
我79年我最后一次回家，见了我们他快点告诉我说，我你爹爹的话，你爹爹现在是这个画比戏好，写的字儿比画好，我现在是写书比字儿还好。的意思得意的是我写了两本书。我觉得这个话里很心酸的，其实他就是个演员，他最好还是他的电影。
1979年末，赵丹接待日本电影界访问者，当他听说丽媛小卷一年能出演4部电影的时候，羡慕不已。日本朋友邀请赵丹与丽媛小卷共同主演中日合拍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赵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但很快，赵丹因腹部疼痛被送进了医院，疼痛在愈发的加重，赵丹却只想要尽快出院。他恳切地对医生说，我别无他求，只希望快点检查，没什么大病就早点出院，再去拍几部电影。但命运的悲剧再一次降临，而且无可挽回，赵丹的病情很快被确诊胰腺癌晚期，生命悄悄地走到了尽头。1980年10月10日，赵丹辞世，享年65岁。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石川评价他说，
赵丹这个人，他的最可贵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对于艺术那种天真率直的那种追求，因为这里边他是非常纯洁的，他不是掺杂着其他的这个物念的。我是很佩服他们那一代人的，就是他们对于艺术的那种毫无杂念的那种执着追求。赵丹很理想化的一种艺术家的人格，像一个模范一样照亮我们的心灵，照亮我们的理想，从这一点来说它是永恒的。
上帝。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大蓝鲸 APP 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Thank you.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3周年。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